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小羊中文启蒙圣经通读第二十天，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那么这里呢，就进入啊，神要借着耶和华神要借着摩西的手啊，来用石灾来击打埃及。那么孩子们很喜欢看这一段啊，因为非常的有趣啊，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来理解这个石灾背后的含义呢，必须要牢记啊，出埃及记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耶和华说啊，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啊，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因为埃及是一个啊，他们拜偶像非常的一个外邦的一个国家，他们并不认识神。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埃及，它可是全世界啊，那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啊，最文明的国家，无论是军事啊，无论是啊经济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国家，就如同现在的美国一样啊。但是神却说，我要重重的刑罚埃及，因为埃及人他们并不认识神。但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刑罚，不是用来直接击打埃及的人，不是用瘟疫夺走他们的生命，不是让他们发生战争啊饥荒，而是呢借着这个石灾，是要击打这些埃及的百姓，他们所敬拜的假神。所以这是关键的一点。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啊，在第七章讲得很清楚，就是要让埃及人知道啊，我是耶和华。好，那所以前面第一灾就是用来击打尼罗河的河神啊，所以让尼罗河水变成血。那么第二灾呢，就是青蛙灾。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啊，说我他若法老不让你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哇，青蛙要多的啊，在房间里面，在你的床上，在你的炉灶里，连你做食物的那个面盆里面都是青蛙。哇，就是所有的江河池塘里面的青蛙都要跳到地上来，跳到人的身上来。哇，这是不得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灾呢？就是因为埃及人呢，他们是拜青蛙背后的神，他们认为青蛙背后也是有一位神啊，叫做赫克女神。而这位神呢，他们拜这位女神呢，埃及人认为他会帮助女人生产啊，生孩子。你知道，在一个农业社会啊当中，生孩子，孩子多，劳动力就多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是这一灾啊，这一灾就是要打击这个背后的偶像。青蛙背后有神吗？没有，它只是一个被造物。而耶和华今天就让青蛙铺满你整个的埃及的大地啊，让你整个生活都无法继续了啊。所以这是第二灾。好，那第三灾呢，在第八章当中，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伸出你的杖啊，这根杖是神的杖，来击打，这次不是击打河水，而是击打地上的尘土。要是尘土在埃及变作狮子啊，这个狮子就是啊跳蚤啊，跳在动物身上，它会啊也会咬人的啊，是要能吃人家血的，吃人血的，像蚊子一样的。那么真的这些尘土呢，就真的变成了狮子啊，这是因为呢要打击啊埃及人所拜的沙漠之神。这埃及人他也拜这些尘土沙尘背后好像也有神啊，埃及人是多神论啊，多神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看到那些行法术的，用邪术的人呢，他就做不了这件事情啊。前面他们也可以让水变成血啊，让青蛙也能够这样做啊，但是他后面呢就无法让尘土来变成狮子啊。所以他们就向法老说，哇，这是不得了，这是上帝的手段，哇，那这个人身上遍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了狮子，都上了人的身上，那让人怎么生活啊？好，所以这是第三灾。那第四灾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招成群的苍蝇啊，来到整个埃及遍地啊，前面是青蛙啊，现在这里是苍蝇。哇，成群成千上万的苍蝇啊，它要能够进到人的屋子里面啊，这也是非常难办，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这也是因为埃及人呢，他们也是去崇拜苍蝇背后的神的。但是从这一灾开始呢，有一个区别，与前面三灾开始有一个不同。第二十二节，第八章第二十二节 神说到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所以神仅仅让苍蝇呢飞到你们埃及人的房子里面去，不到歌山地以色列他百姓那里去。所以我要分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然神可以这么做，神可以控制苍蝇的这些被造物，本来都是听创造主的命令。但是神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并且他是天下的耶和华，就他是独一的真神啊，没有别神。好的，那么第九章呢就进到第五灾啊。第五灾是在牲畜身上，耶和华的手呢要加在埃及田间一切的牲畜身上啊，马驴牛羊身上，要得重重的瘟疫啊，重重的瘟疫。那埃及人他们也养牛的啊，也养羊，但是他们养牛和羊呢可能是用来吃或者用来做农，帮助他们来耕地的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养牛羊的很大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要献祭。但是同样在这个一次牲畜的瘟疫的灾当中呢，耶和华也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的人的一样都不死。我们看到前面的灾难呢就是河水变成血青蛙身上长虱子然后苍蝇成群的来这些呢好像还没构成一些生命的威胁，只是让你生活带来不便。但是从这里开始呢就开始带来生命的威胁。首先死的是什么呢？是埃及人的牛羊这些呢虽然埃及人他们并不是用来献祭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农作物上农业上面的帮手，更加重要的是埃及人都崇拜这些牛羊背后的神他们崇拜公牛，崇拜公羊，他们的牛神叫亚波斯埃及人的牛神叫亚波斯。然后我们看到第六灾，第六灾呢是疮灾疮灾。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人说，你们取几捧炉灰要在法老面前扬起来，然后他们就在牲畜和人的身上成了起泡的疮。哇，那个疮在身上非常的难受非常的难受，虽然也刚才讲了也不至于害人的性命，但是这也是一种疾病。好，那么进到第七灾呢就是要下冰雹要下冰雹，这个冰雹非常非常的大，冰雹那就会造成不仅造成农作物都要被打坏，如果砸在人的身上，人也是要死的那么这个冰雹呢，是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冰雹的。然后呢，摩西事先对法老说，我们要降冰雹了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降在他们身上。那这时候呢，在法老臣仆当中呢，就有一些人呢，他们有了敬畏耶和华的心，有惧怕耶和华的话，他就把自己的奴仆和牲畜呢就赶到家里去了，然后他们就保存了性命。但是那些不把耶和华话放在心上的呢，他们仍然把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间，那么冰雹下来就怎么样，就都砸死了但是同样唯独以色列人所在的歌山地没有冰雹。好，等到第十章的第八灾就是蝗虫那蝗虫呢是一种昆虫因为埃及人呢他们也拜昆虫背后的神的但是蝗虫非常非常的要命。我们刚才讲了埃及是个农业大国，粮食最怕的就是蝗虫，那铺天盖地的蝗虫来，基本上没有任何办法，哪怕是现代的社会对于蝗虫灾大规模的蝗虫灾也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能够把它们完全灭掉的。所以当这些大量的蝗虫耶和华他让蝗虫要遮满怎么样，遮满遍地，要把前面冰雹没有打掉的，还剩下来的，还没有长出来的那些小麦粗麦都要把它吃掉。好，那么在第十章还有第九灾，就是黑暗之灾黑暗之灾。那么第九灾是在击打什么神呢？就是埃及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就是太阳神太阳神。埃及人崇拜太阳神。那么黑暗之灾就是神可以让这个全地都黑暗，神可以让这个黑暗都黑的似乎摸得着，但是唯有以色列人家呢是有亮光。好，在这三章当中详细记载了从第二灾开始到第九灾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一次比一次怎么样严重，就这个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开始的时候只是带来一些生活不便，到后来呢就会牲畜死人也可能会死 啊，所以它的灾难呢是递进的啊。但是共同点呢，每一个灾都在对应要击倒埃及地的假神，就是要让埃及地的老百姓知道，你们所敬拜的不过是被造物，你们所敬拜的不是神啊，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然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从第四灾开始，神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就是为了要告诉埃及人听，不仅唯有耶和华是神，而且耶和华还是这群希伯来人的神，是这群你们以为只配做你们奴隶的以色列人的神。所以神要将他们分别出来，要将他们保护起来。当然在这一次一次升级的灾难面前，法老开始是有些动摇的啊，但是呢，神让法老的心刚硬啊，法老自始至终不能完全同意啊摩西他们的要求，就是要放他们所有的人啊，连老带少都要去到旷野来祭祀他们的神耶和华啊。所以这样呢，马上到明天我们就会读到第十一章，就是神要用最后一灾啊，这一灾就是灭长子之灾啊，这一灾会让整个灾难达到顶峰，也让上帝要启示的啊，不仅审判，更加救赎的旨意要达到顶峰。所以这个世界上啊，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文明的国家，他们以为啊自己所敬拜的那些神可以保护自己，但是耶和华透过这些灾难向他们表明，唯有耶和华是神啊，唯有耶和华能够保守你们，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全能的真神啊，感谢主。